亲爱的阿爸父神，势力在你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毫无保留的把你的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还赐给我们圣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回应，就是主，我们就跟随你，跟随到底。奉靠耶稣啊，我们救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感谢主。利未记，我看到一张图，我觉得很有意思，想放在这里先跟大家来分享。说这句话的人是那位有名的作者，他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人，我鼓励你们去看，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一句话，他说心在破碎之前，人的心，你的心，我的心，在破碎之前，对神，对上帝与灵魂得救的态度是刚硬的，固执的，顽梗的。同意不同意？同意。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利未记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祭坛。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当我们讲到燔祭的时候，这是一个全烧的祭，没有人有份的，全部要烧掉的，给神的，至圣的，馨香的火祭。但是你要切成筷子。素祭献给神的也是，你面粉做成的无酵饼，你需要用油调和，也一样要分成筷子，献在坛上，都要破碎。你如果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说我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了耶稣了，而你还没有破碎的话，那么你不懂得祭坛，你不懂得十字架，你不懂得为什么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裂，他的宝血流出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改变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破碎过了，心都破碎过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刚硬的，不再是固执的。固执有时候对好的事情固执是好的，但是你对一些老旧臭的东西固执，那就不好了，顽梗。圣经常常称以色列百姓是悖逆顽梗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设立祭坛。以色列百姓需要经过祭坛。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讲过，祭坛不是终点，祭坛是一个起点。你要进入这个信仰里面，你一定要进祭坛。现在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说，我们一定要来到十字架前，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联合。保罗说，你如果不与他的死联合，你就不能与他的生联合。有时候我们只看字句，我们不想去深思，但是今天神带我们进入利未记，这是一本分别的书。神自己是圣的，他是分别的，他的百姓分别。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百姓说我们愿意。当你说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不再是过去那个你了，你现在是成为与这一位至高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立约， 的百姓是属于他的，一定要分别，你一定要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觉得很抽象，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点都不抽象，神在教导我们的话一点都不抽象，非常实际的，你是有路可走的，他就是教导我们分别，在生活上食衣住行分别。所以当他每一次讲完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的时候，下面就会讲很多很实际的诫命律例典章，让我们可以遵行。因此我们千万要认识，今天要重新认识这个圣洁绝对不是抽象的，是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古迹是站在人的立场，人因着自己感恩，因着自己要回应神，因着自己我愿意来到神面前，并不是为罪的缘故，他带来燔祭、素祭、平安祭来到神面前献上。当我每次在看这个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微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明明是感恩，他明明是要亲近神，他真的不是为罪的缘故，可是他却一定要经过这个祭坛，第一件事他一定要认罪。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一样的，我们不能说主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洁净我了，所以我随时都可以来，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教导我们的，你还是要先认罪，在他面前求神检查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或是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然后你就可以来亲近他，你可以献上燔祭，全所有的奉献给他，素祭、平安祭。主耶稣也讲过，当你要献祭的时候，来到了门口，忽然间想起，我与某位弟兄、某位姐妹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或是我亏欠人，或是他亏欠我，我必须要把礼物放下来，我要先去找他，我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件事情，对不起，你不能进入外院，你不能来到祭坛前，就是现在也是一样，这是圣经的教导。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我们里面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定要透明化，是因为他有一个规定，有一个规矩。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你因为他的缘故而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值得，这位神值得你放下一切，值得你放下你的脸，值得你放下你的尊严、自尊，全部都放下来。我就是因为我不这样走，我就没有办法亲近他，所以我一定要放下来，我一定要来到他面前。但愿我们从这个献祭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学习很多。上个礼拜讲的是这个五祭，这个礼拜讲的是祭司如何来执行这个五祭那个方式。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学习一些希伯来字。上个礼拜讲到利未记第四章，你知道在第三节跟十三节有一个字 in， 他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这是第三节。第十三节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若，假如，他用 in 这个字。但是来到了二十二节，读成阿朽，一样的，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前面是人，以色列人，祭司，以色列人，他用 in， 但是来到了官长的时候，他用的不是 in， 他用的是阿朽。为什么？我们从中文上翻译是没有看出来，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说，为什么他用不一样的字，他要用阿朽这个字。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字。这个阿朽这个字，它的意思是官长 我们翻成官长，其实就是指那些做领袖的，在上面的，或是像王子那样身份的人，是在民中做领袖的，领导百姓的这样的人。在一般百姓来看的话，这些人当然懂得神的道理，神的律法，当然不可能犯罪的。所以当他们牵着牛羊来到会幕前，他们要认罪，因为他误犯了一件事情。妥拉利未记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值得称颂的。这个字阿修，它的意思就是值得称颂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百姓在他底下的人真的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很幸运的，值得称颂。什么事情值得称颂？就是这位官长做领袖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牛羊来到的会幕门口。大家一看，哎，怎么会呢？他来到会幕门口，他必须要把他的脸面，他的头衔完全放下来，因为他面对的是谁？是神。他要来跟神亲近，有一件事情挡着他了，这件东西不挪开，他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所以他来了。在所有人看见的情况之下，他来了。因此这有两层的意思，就是这位官长的行为是值得称颂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百姓在他底下的这些人，你们真是有福气了，你们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官长，他愿意来为自己误犯的罪赎罪。所以你要记得上个礼拜在讲的，这些赎罪祭或是赎愆祭一定是误犯的罪，绝对不是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故意犯的没有，你明明知道你还去做，大死就是死刑。只有那个我不知道我误犯了罪，于是你可以有路走，你可以牵着牛羊来。因此在这位官长因着他误犯的罪，他来到祭坛前的时候，他值得称颂，被他管的人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位官长。所以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在误犯的事情上这样的责备自己，这是不是责备自己？面对自己的话，他会不会去犯那个故意犯的罪？应该就不会了，应该就不会了。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甚至你是祭司，今天我们的妥拉里面，我们今天在讲利未记里面，祭司是用圣膏油膏抹的，从亚伦到他的儿子们，并且这个受膏的祭司是世世代代为祭司的。现在问你们，你们大概都明白哈，祭司只有谁才能够当祭司？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亚伦子孙才可以当祭司。是的，亚伦是利未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未人可以当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不管哪一个世代，如果有人称这个人是祭司某某，祭司某某，他一定是亚伦的后代。如果现在现代，如果你有认识的人是外国人，他的后面的名字叫 Cohen， C-O-H-E-N， H 不发音 Cohen 的话，你可以确定他是犹太人，并且他是祭司的后代。因为这个 Cohen 这个字就是祭司的意思，他们用祭司做他们的 last name， 就是他们的姓，你明白吗？所以你仔细去看，只要叫做 Cohen 的，可以很确定他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甚至于这个受膏的亚伦跟他的儿子来亲近神，要执行他的职分的时候呢，他都要先为自己赎罪，他都要先为自己赎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他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他才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赎罪，没有例外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有没有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神必须使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所以当你们在认识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凡祭、素祭、平安祭是自愿的祭，你不来都没关系的，但是你要感恩，你要感恩，你来了，你一定要进祭坛，你一定要先献上赎罪祭，一定要先认罪。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吗？为什么我们人就要认罪呢？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每次都要告诉大家，你回到约翰一书去看，约翰一书是写给谁的？写给那些已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救主的基督徒，属神的百姓，已经用耶稣的血与他立约的。我们仍旧每一次来到他面前，还是要洁净，还是要支取他的宝血的功效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来亲近他，明白吗？祭司每一天他要来亲近神，他要亲近神就是他要行供奉。我们学过 korban， korban 的意思就是供献，我们翻成供献就是献祭的意思。马可福音翻成个儿版，他把要奉养父母的钱拿去做个儿版了。那我们读到个儿版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现在你要明白，他个儿版就是在讲利未记的这个献祭，献祭个儿版。好不好？祭司呢，每一天他要执行这些，不管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还是以色列百姓官长们来赎罪的、赎愆祭的，之前他就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他要为自己献上燔祭。每一天，每一天，不是我一次做了就可以了，我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不是，是每一天。所以每一天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干干净净的、清洁的、洁净的，借着祭牲的血，这是祭司。你知道出埃及记的29章，我们看见他有规定，你每一天都要献两只羊，早上一只，晚上一只，那个做燔祭，那不能吃的，完全献上的。神设立这个献祭的一个制度，目的就是要使人来亲近他，目的是要使人来亲近他。所以利未记前面说人怎么来，然后现在是说祭司怎么来执行这个职位，什么都有了，什么都讲清楚了。我要请问你们，你们对圣经很熟的，这是神所要的吗？这是神所要的吗？是，是他要的。但是他真的只是要你牵着牛羊来吗？你只是来做一个动作，一个仪式吗？是的，以色列百姓就以为是这样，历世历代这些仪式就变成了真正的仪式，就变成了真正的仪式，就宗教化了。所以神真正的意思就隐藏了，就隐藏了，他要人来亲近他。我们看圣经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21节，耶利米是南国犹大快要被掳之前神所差派的先知，就是他们所犯的罪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累积到快要盈满了，那个杯啊，神愤怒的杯快要倒下来了。看神怎么讲，21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我告诉你们，燔祭可以不可以吃？燔祭只要摆在祭坛上就一定要全烧，但是平安祭可以耶。平安祭一份给神的，这一份就归给祭司。平安祭是，平安祭是代表甘心祭、感恩祭、还愿祭，献的人也有份。比如说我很感恩神把我从一个急难当中、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当中拯救出来，我太感恩了，我就要来献平安祭。当时你至少要40条面包啊，其中30条是无效的，然后10条是有效的。为什么要这么多？ 因为当神拯救我给我这个恩典的时候，我太感恩了，我要邀请不仅我的子孙，并且我的亲戚朋友，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吃，不是只有吃面包，只有吃无酵饼，还有肉，还有献祭牛羊，看他献什么，是大家一起来享受感恩。这个感恩祭是第一天你全部要吃掉的，如果你是还愿的话，或是你是甘心祭的话，不用，你可以有两天，你可以肉留到第二天再吃，吃完都没有关系，第三天就不可以了。他又讲第三天如果你吃的话，就是你刚刚所献的这个平安祭取消了，误会了，没有用，神有规定。所以耶利米先知在这里传达神的愤怒审判，他说什么，你们把燔祭加在平安祭上，明明这个是要献为燔祭的，太可惜了，这么肥的牛全部烧掉吗？他就想办法假借名义使这个燔祭变成什么平安祭，因为可以吃有份。以利的儿子撒母耳跟随的那个祭司以利的儿子就是这样抢祭物要吃，神知道是不可以的。二十二节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顽梗悖逆，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他们能够听从，能够顺服他的话语。我们已经讲过，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的他悔改的祷告，你本不喜爱祭物，第十六节，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燔祭是全烧的，全部献上的，但是你的心不在，你没有把罪解决掉，你来献这个燔祭，他不要，他不要。十七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刚刚在讲其实就是一个心的问题，你来到他的面前，照着他的话他的指示告诉你，但是如果你的心不来的话，你的心不来的话，他不要，他知道他不要。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当我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跟你们讲，这些以色列百姓感恩的心要把他们的东西带到摩西那里要盖会幕的时候，他们用一个形容词，就是他的心走在他前面，心跳出来走在前面，去去去，把这个献给神，神悦纳，会幕就盖成了。一样的献祭也一样的，他要的是你的心。是的，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是的，你所本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怜悯的神，慈爱的神。所以当你在看这些过程的时候，献祭的过程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一点，就是那个心是他要的，所以他说什么你就跟着做，你就跟着做，这些都有含义在里头的。如果你把这个神所说的这些话来亲近我的这一点路呢，变成了宗教，变成了仪式，你会发现神不动，神他用一句话说，我的心与你远离，我不要，我不要。所以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跟妥拉有冲突的，你一定要放下礼物，先跟你的弟兄和好，你才可以来献祭。他要的就是那个心，那个真心的悔改，忧伤的灵。今天你来感恩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你要让你的心跳在你前面，蹦蹦跳的带着你来到他的面前感恩，真正的感恩。如果你发现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感恩，你的心仍旧在家里的话，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你要搞清楚，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所服侍的，或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什么都知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何等伟大的神。大卫曾经做过一首诗，诗篇139篇，他要想躲藏啊，人做错事就是什么，就想躲起来，是不是想躲起来？小孩子呀，一犯错第一件事他躲起来，他不是现在告诉你我做了什么错事，不是，他先躲起来，不知道在躲谁呀、到底躲自己还躲父母，躲起来。但是他说什么，诗篇139篇，他说什么，第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没地方啊。今天看到这些祭坛祭物，你要记得这一句话，无处可逃。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就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称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这太可怕了，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主啊，我们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倒不如就怎么样面对他，按着他所说的话，按着他所有的指示，我们摆下自己，如同这个官长一样。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动作很丢脸，据说在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宰杀燔祭的祭牲是在北边，祭坛的北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要宰杀赎罪祭、赎愆祭的宰杀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呢也是在北边。于是他们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虽然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呀，我是领袖啊，我是做王子的，我是地位很高的，我竟然需要来认罪。但是当你来到这个献燔祭牲的地方，就是有人认识你，看见你来了，他也搞不清楚，他不清楚你到底是来献燔祭的呢，还是来赎罪的，替你留点面子。这是人的说法，不在圣经里。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你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他的，你一定要面对他的，你一定要面对他，我们无处可藏的，你一定要面对他的，倒不如就面对他。我不在乎，我所求的是我跟他的关系一定要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阻隔的。容易不容易？或许对一些人来讲真的不容易，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呢？当圣灵催逼你的时候，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难，真的不难，因为你顺服圣灵的声音。但是你越不去做，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生命没有办法长大？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老是在原地踏步？尽管我知道我要认罪，就没事了，因为他是有怜悯的，但是我就是不肯，我就是不肯走那一步。我奉劝弟兄姐妹们，把你的脸放下来，把你的脸、面子、自尊都放下来。如果你知道这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就可以的。为了他，保罗说我与他同死，跟他一起死了。一个死的人会不会有感觉啊？死的人躺在地上，你踢他会不会跳起来？他如果跳起来，就表示他没有死了，不会了，没反应了。所以如何与耶稣同死，就是人家怎么对你，你都没有反应，与他同死。感谢神，不是只有死，还有活，死里复活，与他同活。与他同活就是他活在你的里面，你活在他的里面，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来。感谢神，真的记得神所要的是什么。现在才要进入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叫 Zaf， 因为记第6章第9节吩咐你吩咐 你吩咐我们打开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这个字今天妥拉的题目叫丈夫，你吩咐，这个字有什么好学的？我们最近在学希伯来文哦，一次学一点好了。这个字你知道这个字它的意思吗？我们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而且带着权柄的字。你吩咐，这个吩咐两个字要求听见的人要做及时的而且要很勤奋的执行所听见的这个命令，并且这个字只有在，听好，这个字只有在他叫你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具有永恒果效的那个情况下，那他才会用这个字吩咐。神告诉摩西说，你吩咐让，吩咐谁？不是吩咐以色列人，吩咐谁？吩咐亚伦，吩咐大祭司，吩咐祭司，他有个特别的身份，他是受膏的，他要做的事情，大祭司，祭司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是具有永恒的意义的，所以非做不可，一定要及时的去做，而且你要很勤奋的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们再往下看。他说燔祭的条例，现在讲到燔祭了，全烧的那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从第八节到十三节一共出现三次，一再的重复讲一句话，就是坛祭坛同祭坛，同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在十二节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不可熄灭。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讲到要献两只羊，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早上一开始就献上这只羊羔，这两只羊羔预表着主耶稣。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他要烧在那里，早上他要烧在那里，到晚上所有的献祭的活动停止了，最后一件事情他要来烧这一只最后的羊，烧在那个坛上。所以这只羊会一直烧，柴火在下面，羊放在上面，一直烧，烧到什么时候？烧到第二天早上，烧到第二天早上，那火不可以熄灭，火不可以熄灭。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 Zaf 通常在妥拉里称为祭司的条例，祭司给祭司的条例，很多的律例典章不是给一般人的，是给祭司的，亚伦跟他的后裔要遵行的。但是我们从这里要学习什么呢？你要记得祭司的工作在这个会幕里面，在后来的圣殿里面，他们在做的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改变。神已经讲了，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没有新鲜的，你不能换样子，你不能有新的 idea 出来，照着他所说的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做，照着耶和华口中所吩咐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字 Zaf 既然这么样的强势，这么样的严重的一句话，并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你必须要使坛上的火继续燃烧，不可熄灭。下面却讲出了一件事情让你想不通的，他说什么？他说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又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我用一句话来讲，你们或许就明白，就是这个祭司要穿上晚礼服，要穿上非常正式的衣服，做什么？倒灰，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收起来，倒到坛的旁边去。然后呢，简直不可思议， 你必须要把这个晚礼服，这个衣服，细麻布的衣服里面外面都脱掉，脱掉。你穿上这个衣服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祭坛上面的灰带下来，放在坛的旁边，这个祭坛的旁边，然后呢换上另外一套衣服，换上另外一套衣服做什么？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想不通，倒灰。你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分，祭司永远都要作为祭司的这个职分要倒灰，有没有想过？我要问大家的就是，这个倒灰的工作跟永恒有什么关系？永恒，因为他说用这个字 Zaf 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系的，有永恒价值的。倒灰，倒灰，而且是祭司一生要做的。当然之后他们有很多的祭司，我现在有一个图片要给大家看，这个倒灰，这是在有圣殿的时候，当他们祭司很多了，亚伦的后代越生越多，很多了，而且这些人都有资格当祭司的。他们一大早天亮以前，日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要起来了，或许是三点，或许是四点，他就要起来了。起来做什么？洗澡，就是洁净你的身体，你要洁净你的身体。洁净你的身体之后呢，穿衣服，穿上祭司的衣服，祭司不是大祭司哦，祭司的衣服是细麻布的衣服，白色的，然后要系上那个腰带，据说那个腰带很长，需要有人帮忙把腰带裹起来，然后准备好，天亮以前。等到天快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有一个人叫做，这个人叫做公鸡，这个叫公鸡 ，Temple Crier， 公鸡，希伯来文称它叫公鸡，他会开始叫，他会叫，叫三次。祭司们起来呼叫，利未人起来呼叫，以色列人起来，起来做什么？祭司起来开始你的职责，利未人到你的岗位上服侍整个的圣殿，以色列人到你的工作站，准备好，准备好，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些准备好的祭司穿好衣服，这个帽子戴好的呢，他们要站在那里，站成一个半圆圈，不是一个圆圈，是一个半圆圈。然后有一个负责人呢，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把帽子拿下来，戴好的帽子拿下来。为什么要拿下来？他们每一个人伸出一个指头来，然后开始，比如说他们只有十五个人，今天有十五个人站在那里，要抽签，要抽签。然后他说好，我们数目就是六十三，就做六十三，就开始算，从那里算起，就是从那个没有帽子的那个人算起，然后就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一直算算算，算到最后一个63号的时候，这个人他得了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做什么？倒灰。第一件事情他要出去倒灰，除去在祭坛上的凡祭生的灰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所念的利未记第六章，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所讲的。这个人得了这个职分，他们非常非常觉得非常荣幸的能够去做这一件工作，能够去做这件工作。当他做完之后呢，他要回到这个洗涤盆的地方洗他的手跟他的脚，会有一个声音，那个水，那个水必须是天然的水，那个水不能够是死水，是天然的水。所以当他上面那个桶子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叫乒乓，那个声音一听到的时候，所有的祭司就知道说灰烬已经除去了，开始每一个人站在他的岗位上执行今天的献祭，都有步骤的。好，这些图片我都是从圣殿研究中心拿下来的，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它是英文的，但是很有意思，它讲得很细。倒灰第一件事情，早上的第一件事情，最荣誉的一件事情，倒灰。现在先来想想，昨天从早上开始献祭，那些祭牲烧了，那个灰烬就在那里，灰烬就在那里。到晚上最后一只羊放上去烧，继续燃烧那个灰烬，有灰烬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去把这个灰除掉的话，你继续在上面加柴，想想看能够持续多久。我们在美国夏天的时候 barbecue， 你那个炉子要是不清的话，你下一次要用呢很难。 一下子就熄灭了，一下子那个火就熄灭了，因为灰太多，所以你一定要清掉那个灰，清掉那个灰，然后才可以开始。据说在圣殿里面，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都很奇妙的，比如说那个祭坛的火是往上升的，直线往上升的，好像都没有风来吹一样，直线往上升的，并且他说那个火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一只狮子，怎么看都像一只狮子，而且整天都在那里宰杀牛羊跟牲畜，流血有关，对不对？一只苍蝇也没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信，那你也可以选择不信，但是你想想看，这是那一位永生神选择做他居所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些奇妙的事？可能的，是不是可能的？所以这个祭司倒灰是一个铲子，把灰拿下来倒在祭坛的旁边，换衣服，再把这个灰拿起来走到营外去，外面去干净的地方，不是随便的地方，是专门处理这些灰的地方。哦，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学习很多，真的要学习很多。当你看到这个灰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是昨天我们的献祭，为罪的献祭，神有没有悦纳了？有，神悦纳了，全烧光了。在这里你看到的是神的怜悯，神的赦罪，这个灰代表神的怜悯，神的赦罪，一个证据，它全烧了，烧光了。第二个，这个灰又代表什么？这个灰代表着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人带着牛羊来，为了自己的罪来献祭的，他悦纳了，是不是就过去了？是不是就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弥迦书第七章，弥迦小先知书，弥迦书第七章，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十九，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呢？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是我们的神，他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必再怜悯我们，给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有第二个机会，他要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什么叫投于深海？就是看不见，很深的海。你们去海边的时候看到海是不是有颜色？近一点的话像清水一样，再远一点就是绿色蓝色，如果到真正的海中心的时候，太平洋的中心的时候，你从上面往下看，你看到的是黑色的，就表示它很深。你看得到任何东西吗？看不见，看不见。我们的神看不见。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像什么？朱红也变成雪白了，好像天上的厚云消散，薄云灭没一样，没有了，看不见了。这是灰，那你看到灰的时候，你会纪念到这个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他不再纪念了。你是为罪来的，他不再纪念了，祭坛上他不再纪念过去了。在圣经里面这一段立位记所记载的，从这个 Zaf 这句话我们看见，你如果越钻研下去，越钻研下去，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属灵的奥秘。不是只有我们这样讲，连犹太人他们在传讲妥拉的人也是看见，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倒灰一件小事，按我们看一件小事，却充满了属灵的奥秘。我们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体会，好不好？来体会耶利米哀歌三章，第三章二十二二十五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二十三节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4节25节我们也可以读，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灭亡了，已经沦陷了。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在无可指望之地我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祭坛，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当你我们看到祭坛，我们在学习献祭的时候，你不要看到那个祭牲，你不要看到那个死亡，你不要看到那火烧掉，你要看到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并且使你重新有一个机会，使你有活命。这是祭坛，在整个耶和华的会幕里面，代表的是生命，他让你有一个路走，可以更靠近他，他就是生命，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你现在可以更靠近他了，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非常的奇妙的。所以这个灰，我们从灵里面来看，它可以代表什么？它还可以代表我们的服侍，过去昨天服侍，祭司看到这是我昨天的服侍，昨天的服侍成为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成就，或是你的天分，你的天分，或是你的力量，过去了，在昨天，在昨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主你鉴察我，鉴察我，我的里面是不是有这些灰，是不是我倚靠着我昨天的我的服侍，是不是我倚靠着昨天跟你的关系，我依靠着这一些，是不是我依靠我的恩赐？昨天，昨天的过去了，昨天救我在昨天，还是今天，我要从你那里支取新的恩典，我要看见你重新的给我那个恩膏，我要重新的经历你。今天，我不依靠昨天，昨天过去了，我要除掉这些灰。我不要使昨天成为我的偶像，昨天过去了，我要今天还是你，我仰望你，我眼睛注视着你，我单单要你。如果听我，如果你们倚靠着昨天，你昨天的恩赐，你昨天所做的，想要来夸口的话，你会发现你是疲倦的，你会累到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的灰没有出去，你不是重新开始的，你不是重新开始的。我讲一个见证，最近我女儿发生的事，她在12月的时候祷告清楚，决定带一个教会的儿童退休会，然后她找不到任何同工，但是感谢神，在2月底的时候，3月的时候，她现在教会里面有2个小孩子，高中生，学校要求他们要有社区的服事，这2个人就跟学校讲说，学校说可以，你可以到那个儿童的退休会去，在那里服事，带领小朋友也可以作为你们的成绩，所以他很高兴，他就有2个小孩，所以他从2月开始就一直准备，一直准备到3月18号，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女儿是一个什么事都要自己做的，她要准备好，她要想得很清楚，什么都做，她花的时间非常的多，所以她其实1个月下来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花很多的精力在做这些事情，她到最后她其实是疲倦的，并且他有听到一些声音说什么，你以后不要接了吧，这么辛苦，他就更大的压力在里面。所以到他快要开始的时候，他里面是真的是疲倦到他跟我讲他要崩溃掉了。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要去看你过去做什么，你不要去看去年的经验是什么，你都不要去看这个，你要看的是什么，有多少小朋友要来参加，他说至少有30几个，说这些小孩子的灵魂，他们来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呢，是不是你给他的东西，他们能够生命被改变，他整个思想就转弯了，转弯就进入那个新的一个层面，就是是我不再看这些，我也不再看我有没有同工，我说你有没有想到神有可能把你的那些同工挪走，就是要你单单依靠他，你告诉我去年前年你有什么同工，所以你很放心，也许今年神告诉你说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要靠我。感谢神，当大家为他祷告，并且有一个姐妹从以色列写了一个很长的信为他祷告之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不要用昨天的恩膏，不要用昨天的经验来做今天的事情。所以这几天跟他谈的时候，他告诉我， 那两个小朋友从他教会跟他一起去同工的，他们非常感动，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宴会，神已经得着这两个孩子了。还有下面一些几个孩子，他说很乖，每个人都可以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有新的看见，我们有新的服事，我们也需要重新开始。我们绝对不要把昨天的经验，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带到今天来。如果你带到今天来，我可以跟你讲，那就是灰，你没有出去，那个祭坛上的灰你没有出去，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想想自己，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爱人？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有怜悯的心？我们不是常跟神求吗？父神啊，让我有你的心吗？主耶稣啊，让我跟你一样吗？你今天是不是跟他一样呢？是不是你更有耐心，更有耐心，更能够为别人着想？不是我能够想到别人。很多的时候你想到别人你就得着他了，想到别人先，不是想自己。而且你更能够委身，更能够委身的话，你就是已经除掉那个灰了。如果你没有，你就是仍旧活在昨天，你知道吗？昨天在希伯来文里称埃及就是昨天，埃及有人称它埃及，为什么？埃及让你想到昨天。埃及是什么？埃及是为奴之家，他们在那里做奴隶的，埃及。所以你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但是如果你仍旧停留在昨天，其实就是仍旧在埃及，你没有自由，你在埃及。难怪妥拉神的话语摩西五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要记得你离开埃及那一天，那一天你就分别出来了，那一天过去了，那一天你跟世界分开了，从那一天开始你不再为奴了，你是自由的，你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你不要以为说除灰，我刚刚讲你要穿晚礼服去除灰的，穿上非常正式的那个衣服，也许你只穿一次，这件衣服就不再穿了。服侍神呢，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却是可以连接到永恒的那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是我们心里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今天在服侍它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如果要一一的讲，我没有时间，就是什么叫做有永恒价值的，你要记得你的心一定要在里头，而且你一定要除掉过去。所以过去的骄傲，过去的成就，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要带进今天。今天我就是要跟他求什么？求今天的恩典，每天早晨那个恩典都是新的，从头开始。今天我还要来经历你，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还要来经历你。你看那个祭坛，他悦纳，你看到那个火继续的往上烧，你看那个烟连到天上，你知道这个献祭其实是打开天门吗？其实是连接于天跟地吗？神悦纳，所以这叫馨香的火祭。他悦纳闻到香味，他闻到香味说，来到我面前的这个百姓，这个人他真的是爱我，他真的是愿意来亲近我，他真的是可以摆下一切，他就是来亲近我。我们今天从立位记里面的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每天早上起来除掉心中的灰烬。记得第一件，不要把昨天再带进来，你一定要跟他自取全新的。你不要依靠昨天的才能恩赐，是他给你的没错，但是你跟他讲不足，我就是要你，我要新鲜的，我就是要你，不是昨天的，我要你。要记得你已经不再为奴了，你要宣告自由。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领受从阿多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那里来的新鲜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让我们从倒灰开始，让我们从除掉祭坛的灰开始，好使我们能够迎接 你要浇灌下来新鲜的恩典，新鲜的恩赐，预备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能够进入你话语里面的证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说一次，主啊，从我开始跟随你，跟到底，永不回头，因为你配得。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我们主耶稣，哦，主耶稣宝贝的名，得胜的名，充满恩典的名，怜悯的名，阿门。